所以这里面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说基督教教育，你如果说认为这是主日学教育就够了，这就是上公立学校的孩子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借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周一到周五还有周六在公立学校上课，主任我教会啊，上主日学啊，我也接受基督教教育啊。这个的实际运行方式已经在过去30年的中国教会的实践当中看出弊病了。我可以准确地说，应该不会有什么偏差。教会的孩子在他6岁和最多12岁以前，应该还是比较听妈妈的话。你再大的教会就来，你让他上主日学他就上。一旦在他上了公立学校上初中之后，你肯定管不了他。绝大多数孩子都是在初中读诗，是再离开教会，他开始跟你辩论，老师说什么什么，我妈说不重要，我爸我爸不信，不用提是吧？老师说不是这样，同学说不是这样，这个力量很大。换了另一句话说，他在接受6天的公立教育、无神论教育，然后接受主日1个小时的或者最多一上午的基督教教育，你觉得这个成比例吗？这能抗衡吗？这就是有一位牧师说过，那个天天看新闻联播的基督徒，我是牧养不了的。你明白吗？你周日上午去讲一个40分钟、1小时的一篇道，他天天要听一篇新闻联播的讲道，你牧养不了他，因为有一个更强大的一个那个力量在影响他，对吧？主日学更是这个意思，他7乘24小时啊，他6乘24小时在外边。他主日一上午在这儿，你觉得这能影响他吗？所以我们说的基督教教育都是指全日制教育，就这个意思。只办主日学教育是实际上是不会有太大意义的，你不会影响他。何况这个分开的这种敬拜方式本身也并不符合圣经啊。第三一方面，我们说基督教古典教育又不是人文古典教育，在咱们现在国内搞国学的很多的，对不对？他也教的那个古典教育，你去的话他都是拿着那个45经在那儿诵读，那个叫王什么来呢？王什么就是出了好多东西的那个人。
王阳明。
啊？
王阳明。
不是，不是王阳明，什么王阳明？就是一个读经，现在那个国学版的读经叫王什么？好多咱们读的那个大字的那个什么什么生律启蒙都是他出的，他就是一个很生硬的，孩子们上的国学班就是读，就是读，也不解释，也不分析，也不沟通，就是读。他搞这个，有这种古典教育，中国版古典教育，我们说的不是这个，但也不是另外一种。你像有个叫甘阳，还有个国外叫哈辛斯，他推的那个古典教育基本上是希腊文艺复兴那个范儿的古典教育，是让你回到希腊罗马，而不是完全回到基督教的正统。那我们说的古典教育还不是这个，我们说的是基督教古典教育，对吧？是基于圣经的古典教育。虽然有很多内容会重合，实际上往后来说，我并不是说希腊罗马不对，希腊罗马也是整个基督教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你单单希腊罗马，你会走上另外一条路线，你就不是圣经的路线啊，这是第三个，也不是现代这种人文古典教育。然后再往下来说，正面的表述还有很多更具体的定义，我不照着念啊，这上面都有。比如说美国的日内瓦大学的教育原则宣言里边特别提到，这里的关键词是一个叫圣经，它是基于圣经的。第二个关键词带书名号的叫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它是明确的，它有信条的，对吧？它的信仰，它的这个教育是基于这两件事的，它是有宗派的。换句话说啊，不是一种听起来特包容的一种跨宗派。我现在一般看到这种跨宗派的事工、跨宗派的教育、跨宗派的神学，我都会加倍小心。想要来兼容并蓄，实际上就是四不像，最容易变成这样，最容易变成这样啊！所以这个明确的宗派背景。下边这个呢，在这个圣约的基督的教育宣言几个关键词啊，第一启示，我们是从启示来的教育根基。第二提到了爱，爱是我们的具体目标。第三个提到了教育是父母的基本责任，这个大家比较熟悉是吧？所以大家会来到这儿来听这样的课程。如果在外国学校的话，家长就会抗议的， 你做师资培训为什么把我们牵连上？但是在我们这里来说，师资培训指的首先是对家长培训，其次才是对老师培训，对吧？第四个说三方互动，办好一个教育是教会、家庭和学校三方要有一个良好关系。第五个的重点是说基督教教育跟国家是没有关系，未成年子女应该脱离公立教育啊。第六个是说没有说中立的教育，教育一定有价值倾向，你不是爱这个不那个，你就是轻这个重那个，一定是这样的，没有中立的教育，除非极个别的，咱们今天学一下怎么烘焙一个蛋糕啊，这可能是中立的，是吧？并不存在基督教蛋糕或者是什么，对吧？但是绝大多数整体的教育一定是有价值倾向。在下边说，教育的目的是叫做为基督、为教会，培养自由的人，也培养人的自由，也服务于福音的使命，服务于福音的使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前两年要转型为中文教育，而不是全英文教育，因为我们相信第七点所说的，我们有福音使命。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不要做大使命，对吧？要传福音，可是要传福音，你要给你的同胞传福音，我想你还是应该用中文的。因此是基于这个，我们会转型为中文，而不是在中国办一个基督教版的国际学校，对吧？啊，再下边的这个基督教古典教育的这几句话也是一样的啊。第一点，基督的教育都是有宗教性的。第二，教育首先是对圣约子民的教育，这一点就意味着，可能长老会对于教育的解释、说明和体系是一脉相承的。别的一些姊妹教会、兄弟教会的，或者是兄弟宗派、姊妹宗派，他们在这儿的说法就会有点勉强，我就不展开说了。如果你的孩子没有圣约子民这个概念，你为什么要教他呢？他都不属于一个群体，是吧？那的确好像听起来传福音最重要，给你的孩子每天就是应该传福音，直到他信了以后再说接受信仰教育，那就另一条体系了啊。第三个来说，全人教育、全盘教育啊，得解释什么叫全人教育。第四个是说，基督教育要与上帝的语言、圣言统摄一切学科，为的目的是获得一种完整的世界观，这叫三观，是为了建立三观的，不只是学知识、学技术，要建立三观的。第五个是我们一个具体的一个榜样，是中世纪的古典教育。你现在所说的大学都是来自于中世纪古典教育的基督教教育的产物啊。下面这一段呢，我们的基本立场，归正的基督教教育一定是古典的，而不是现代的基督教教育。划重点就是最后的那一句话，我们有我们的使徒统绪，但现代公立教育也有他的使徒。你仔细想，你绕不开这几个人。现在的所有的学校，就是包括咱们长春也好哪个学校，公立教育的实际的这几个鼻祖传递的东西，都是这几个人，卢梭、杜威，某种程度也包括蒙台梭利和弗洛伊德。大家听过蒙台梭利吗？
嗯。
其他三个没听过，这个一定听过。而且很多人认为这个老好了，蒙台梭利幼儿园那收费还贵呢，对不对？还送不起呢，幸好送不起，要送得起就换了。这个是怎么讲呢？可能比我们这个传统那种幼儿园似乎看起来好一点，解放儿童天性，对不对？但实际上它隐含着一个更加邪恶和不容易发现的一个问题。你有了解蒙台梭利，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它基本上的意思是以儿童的兴趣为导向，是吧？以他的判断为导向，他喜欢弄什么你就跟着他，是吧？服务于他，以他为中心，而不是以神的话为中心。比如说圣经，你爱学不爱学也得学，这是我们的观念。但是如果你以蒙台梭利的这种思想来，那孩子都不爱读圣经，就爱看漫画，他现在看漫画吧，你就没那么理所当然。他又不爱读圣经，为什么逼他读，是吧？他就明明爱看漫画，为什么不让看漫画？你会觉得这个特别似是而非，甚至让你觉得哎很有道理。你当你觉得很有道理的时候，你即便没有听过蒙台梭利四个字，你已经在实行蒙台梭利的思想了。而我们说孩子要学他应该学的东西，不是让他舒服的东西。说白了，很多学习都不见得舒服，哪有舒服的学习？ 对不对？哪有轻松愉快？真的有存在寓教于乐这件事吗？真的有吗？咱们弄一个电子游戏呗，这游戏里带圣经的，把游戏就把这东西学了，好不好？听起来都很好，实际上是痴人说梦，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能不能通过打足球电子游戏就能把踢足球学会了？这胡说八道，特别坑人。但是现在特别开始迁就于，因为以孩子为偶像，拜孩子为神，所以就以孩子为中心，以孩子为中心，就这种东西大行其道。家长的说起来以孩子为中心，孩子现在想玩手机玩，孩子手机上想下个抖音那就下，孩子想办游戏机了那就换，手机不经愁了再换，现在想干什么就干，想几点洗几点洗，想几点睡几点睡，想干什么干什么，顺从着他，顺服他，以他为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就这样子。你觉得很可笑吗？是不是有的家庭就在生小孩子，你就在杀他嘛，对不对？惯子如杀子嘛，你就在杀他呀，这样不太合理啊。其他几个人，卢梭、法国大革命的鼻祖，杜威这个现代的一种胡适的老师，现代实用主义的这种东西的鼻祖，弗洛伊德心理学，你要注意，你要说没听过弗洛伊德，那你听过这种说法吗？要是孩子现在这个性格不好，童年一定受不了伤害，有没有听过？原生家庭的问题，是吧？那你就是弗洛伊德吧。我不认为你一点道理没有，但是你忽略掉了很多家庭童年受过伤害、原生家庭有问题的，借着信仰的很正常、很好，而且你说大了，都是罪人，谁家庭没问题？你谁是生在伊甸园的，对吧？你就生在路边而已，哪有伊甸园，对吧？所以就是说，这种夸大这种东西，哎呀，我们从年受过伤害，我爸就是个大酒窝，我就是酒鬼，我现在天天喝酒，我能怎么样？我就生在这个家庭。这个话是你说的，那有的那是家里是大酒包的，这孩子也很好。我爸都这样了，我怎么能学他？我要学像耶稣，我就不喝酒。有的是这样的，为什么经典没有反着说呢？所有的这一切，无论你是蒙台梭利式的父母，无论你是这种弗洛伊德式的这种解释，都是在给自己的放弃责任找借口。你明明不愿意管你的孩子，你管不了，你说我顺应他的天性，你是放弃你的责任而已，对吧？你明明要有责任悔改，你说不行，我受的伤害太大了，我现在就只能作死，我现在就只能这么胡搞，就只能犯罪，我没办法悔改，我受的伤害太大了，这都是放弃责任啊。所以就是这样的意思。最后一个意思说，没有盟约就没有教育，教育一定是有立约的，这个约就叫圣约。这里边区分很有意思啊，它分三种约啊，圣约教育、限约教育、契约教育，你一定落在其中的一到两种当中。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在落到了圣约教育里面，我们基于和上帝之间的约来去受教育，但是国家其实上是给你来了一个限约，这叫做义务教育法，对不对？你有义务是吗？啊，限约，他把你约束在其中，所以你看就是约，他认为你背了他的约，我们认为你背了我的约。而第三个比较重要，我们在前提之下，我们承认可能存在某种契约之下的教育，意思是说你可以向外邦人购买某种教育内容，比如今天我家媳妇就带着孩子们去那个南湖那去溜冰去了，滑冰，因为那个俱乐部就在我家楼下，他是一个原来曾经可能就奥运会金牌没拿到一个国家速滑队的一个罗教练吧，是他办的这个俱乐部，然后呢受过重伤，没有办法继续的去征战赛场了，回来办的这个俱乐部，所以呢让孩子东北人嘛，东北的优势项目嘛，滑冰嘛，是吧？学滑冰，你学滑冰你还非得找基督教滑冰吗？大概不需要，是吧？你可以向外邦人购买这种技能，对不对？这叫做一个契约教育，是吧？我给你多少钱，你教我这孩子一个半月，这个滑冰是这样的，这是可以的，可以作为基督教教育的某种补充，它主要集中在技能这个领域啊。好，所以呢，这就是以上的这个一点分享，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我们就先再休息十分钟，好吧？